约伯记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这一切我眼都见过，我耳都听过，而且明白。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并非不及你们。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。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医生。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光谈论神是不够的，约伯可以和任何人谈得一样好。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但对约伯来说，光有人尽皆知的大道理是不够的，他需要知道这些道理如何应用到自己的生命里，解决心中的疑惑。所以他坚持要对全能者说话，只有神自己才能启示他的作为。约伯两次强调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并非不及你们。这话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，约伯与三位朋友的辩论，实际上是受苦的约伯与安逸的约伯辩论，是被拆毁的约伯与过去的约伯辩论。约伯对朋友的拒绝，实际上就是他对自我的否定。神借着苦难，借着三个工具，使约伯逐渐脱离了里面的那个我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神，都有了越来越全新的认识。我愿与神理论，可译为我愿向神辨明我的案情。约伯不是为了争个输赢，而是要明白自己错在哪里。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。既然朋友们都无法提供解释，真相就只能从神而来。约伯挖苦三位朋友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医生，认为他们断定他因罪受罚，有如为神说谎，就像无用的医生做出错误的诊断，并不能减轻人的伤痛，还不如全然不作声。我们在劝勉人、安慰人的时候，是否也会替人诊断出臆想出来的疾病，开出无用的处方，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人，而是为了自圆其说，掩饰自己属灵的无知。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和无知，存温柔的心，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，反而更能造就人，挽回人。因为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第二节重复了十二章第三节，因为十二章第二节到十三章第五节是一个完整的对称结构，以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开始，又以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结束。 A. 讽刺三友的智慧， B. 约伯向神求告， C. 约伯的智慧并没有不及三友， D. 当从神的作为中寻找智慧， E. 神的智慧和能力。第一，当从神的作为中寻找智慧。 C1， 约伯的智慧并没有不及三友。 B1， 约伯向神求告。 A1， 讽刺三友的智慧。请你们听我的辩论，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。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？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？你们要为神殉情吗？要为他辩论吗？他查出你们来，这岂是好吗？ 人欺哄人，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？你们若暗中殉情，他必要责备你们。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？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？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，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。你们要为神殉情吗？要为他争论吗？原文是，你们要抬起他的脸来吗？意思是自作聪明的用谎言来偏袒真理的神。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？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？意思是，三位朋友其实并不敬畏神，所以敢凭己意替神撒谎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主是可畏的，就没有资格去劝勉人。炉灰可以与水混合，用来临时书写，但很容易被涂抹。炉灰的箴言比喻三位朋友的话并没有真实的价值，是为神说不义的话，为他说诡诈的言语。淤泥的坚垒，原文是粘土的防御。古代中东人用粘土混合稻草骨壳制造泥砖，经过窑烧的泥砖十分结实，但迦南地一带缺少木柴，泥砖是晒干的，所建的城墙并不能抵御攻击。淤泥的坚垒比喻三位朋友的话毫无用处，只是欺哄神。约伯责备朋友们为了讨好神而欺哄他，必要遭到神的责备。当我们传道护教答疑的时候，有没有凭着己意为神说不义的话，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呢？有没有帮神说谎，把福音简化成信耶稣得平安呢？约伯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把三油比作无用的医生，炉灰的箴言，淤泥的坚垒，不但辩论精彩，挖苦人的口气也是一流。当约伯忘记用敬虔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时候，说话就越来越血气。当我们忘记属灵伪装的时候，口舌就会暴露我们生命的本相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你们不要作声，任凭我吧，让我说话，无论如何我都承当。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，将我的命放在手中？他必杀我。我虽无指望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，这要成为我的拯救，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。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。我已陈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义。有谁与我争论，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气绝而亡。十三至十九节的每一句都充满了我，是约伯的我与人的争论。把我的肉挂在牙上，意思不能确定，可能比喻约伯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危险，就像动物用牙齿叼着猎物，会引起其他动物的争夺。辩明，原文和理论、责备都是同一个词，本章的重点就是辩明。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，原文直译是，看哪，他要杀我，但我仍要等候仰望他。可 可意为他即便杀我，我也要信靠他，或他即便杀我，我也要仰望他。表明约伯坚持自己无罪，也坚信神是公平公义的。约伯完全不能理解神在自己身上工作的原因，但他的信心却没有掉，因为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神会赐福，而是相信神是公义、良善、大有能力的造物主，除他以外，再没有真神。有谁与我争辩，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气绝而亡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谁再与他争辩，他就死给谁看。但实际上，约伯根本停不下来，此后又争辩了两个回合，因为他实在太痛苦了，不吐不快。但即使这样，约伯也不肯用认罪、赦免、蒙福的属灵公式去换取祝福，而是一定要搞清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，坚持向神说出心声，让我说话，无论如何我都承担。这就大大羞辱了撒旦的指控。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因为约伯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单单要与神的密友之情。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，就是把你的手缩回，远离我身，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。这样，你呼叫，我就回答，或是让我说话，你回答我。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。躲开你的面，原文与该隐说的不见你的面是同样的用词，因此我就不躲开你的面，不是与神讨价还价，而是说我就不会从你的面前被驱逐。约伯不是要向神隐藏，而是无法忍受神向他隐藏。你为何掩面，拿我当仇敌呢？因此以利法劝告约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只是公式化的说教。而比勒达与索法劝说约伯寻求神，完全是多余。你呼叫我就回答，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，表明神若不主动，人根本没有资格与神对话。表面上是人主动觉知、祷告、侍奉，实际上是神先呼召。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约伯从来都没有否认自己会犯罪，所以很直爽地承认幼年的罪孽。但他一定要知道，这次是什么特别的罪，使得神向他掩面不顾，把他当仇敌。他一口气列举了四种可能的罪孽和罪过、过犯与罪愆，将自己赤露敞开，求神让他清清楚楚地知道。但是他现在还不知道人的肉体是如此顽梗，以致神要让一人被锁链捆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，才能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。你为何掩面，拿我当仇敌呢？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？要追赶枯干的碎秸吗？你按罪状刑罚我，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，也把我的脚上了木钩， 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，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。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，像重铸的衣裳。仇敌原文与约伯读音相近，字意相关。所法的无理刺激约伯直面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苦痛。是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？过去他在绝望盼望中述说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，现在他才道出是害怕被神当仇敌，所以又呼求你为何掩面，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。这是约伯最纠结的地方。你按罪状刑罚我，可意为你写下了刑罚我的悲苦事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，形容自己就像神的囚犯。窥察我一切的道路，意思是查看我一切的行为，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，意思不能确定，可能是连我的脚印你也查看。24-28节是约伯形容自己悲惨、脆弱和无助，但他最关心的却不是这些苦难，而是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？20-28节几乎每一句都充满了我，也充满了你，是约伯向神的倾诉。当我们陷入苦难之中的时候，真正使我们痛苦的也不是苦难本身，而是我们得罪神了吗？他真的在乎我们吗？他真的存在吗？苦难对信徒最大的挑战，就是动摇我们与神的密友之情。而苦难对信徒最大的造就，也在于经历他与我们一同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最终享受更丰盛的生命筵席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